好，大家早。今天我们要接着查马太福音五章33到48节。这个是记着前面讲八福之后，主耶稣教导了很多的真理啊，怎么做盐做光，论到仇敌。上礼拜我们讲到不要犯淫乱的罪，怎么在婚姻里面我们对待配偶。那今天呢，有两个大重点。第一个是没有必要要起誓，这从33节一直到37节。我们读这几节经文有一个问题啊，为什么旧约说人不可背誓？好像可以起誓哦，但是到了新约呢，我们后面读雅各书讲到了，他说不可以起誓，在雅各书五章十二节，主耶稣在这边也说到什么事都不可起。最后一节，这段最后一节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再多说就是出于那二者。这是这一段的经文啊。所以我们告诉我们说话要真诚，要诚实，千万不要撒谎。那第二段呢，从38节一直到48节，讲到什么是真的爱。那38节就讲到说，你们听见有话，就旧约讲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那这个是出于出埃及记21章跟利未记24章。旧约是鼓动人要报复吗？然后主耶稣在39节到42节就讲了一些真理，他用左脸右脸里衣外衣一里路二里路这个例子讲到基督徒应该怎么样为人。那这里有很多我们思考的空间啊，问题是我们做得到吗？我把约翰福音18章22节的写在这里，就是说最后当主耶稣被审问的时候，在大祭司的院里有人打他的耳光，他有没有把另外一只脸给他打？这个我们要思考一下啊。然后到43节讲到旧约说要爱你的邻舍，利未记19章是说要爱人如己，那下面有几个字说恨你的仇敌啊，旧约没有，可能是拉比自己加进去的教训。到了44到45节，耶稣就说了，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你们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罗马书12章，保罗相同的教导说，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为什么？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么行吗？47节说，你们若单请你们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也不也是这样行吗？后来的总结就讲到了，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问题来了啊，我们能像神一样完全吗？如果不能的话，这边的完全是指什么？在平行经文的路加福音6章36节说，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所以这里留了很多空间让我们去思考，待会我们分小组的时候，我们可以一同思想。
第三段的时候，我是正好讲到第三段，就是说， 我看到的就是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一样，其实这就是主耶稣十字架的爱，是我们不配得的，可是他就心甘情愿的摆上，完全是为逼迫的人，为逼迫的人，我们就是逼迫主自己上了十字架的人。好，讲完了。
好，谢谢 Sylvia 哈。Sylvia 分享的第一个 point 就是说，他看到这里都是说有人是怎么讲的哈，吩咐古人的哈，人是怎么讲，有些是在圣经里面讲的话，有些不是，是人加进去的哈。像那个恨你的仇敌哈，这就不是了。如果人讲说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当事人的重点就把那个思想放在说，那谁是我的邻舍呀？谁是我的仇敌呀？就开始分辨了哈。如果他是我的邻舍，那我就爱他；如果他不是我的邻舍，他是我的仇敌，那我就可以恨他哈。所以耶稣就把整个那个重点给他纠正过来哈，不要照着人的吩咐，不要照着那些文士、法利赛人的讲法去想，那想就越想越错啊。你的重点应该是说，所有的人都在你的爱的范围，所有人都是你的邻舍。用那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哈，耶稣用那个讲，谁是你的邻舍呢？就是摆在你面前有需要的人，你不要分辨他是撒玛利亚人还是犹太人啊，你的重点是说，当有需要的人出现在你面前，那就是你服侍的对象啊。所以，人的吩咐跟神的吩咐要分开。我们回来要看神怎么吩咐的，而且神的吩咐在旧约的律法上记载哈，那有的时候人还读不清楚哈。所以现在耶稣亲自来讲了，所以我们要听耶稣的。耶稣现在讲的啊，我实实在在告诉你哈，我如今我来告诉你们，那是把那个律法的真正的含义讲出来了哈。所以刚才吴长老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启示那一段，就是说旧约有明确讲说不可背誓，那为什么耶稣在这里讲说连誓言都不可以起呢？不可启示呢？啊？那这个要对照这个马太福音23章，我们就清楚了哈。马太福音23章16节开始，耶稣就指责当时，法利赛人创造出一系列的这个系统，怎么去启示哈？那是针对他们这个现象讲的啊。当时他们怎么做的呢？耶稣说：“你们这瞎眼领路的有祸了！你们说凡指着殿启示，这算不得什么；只是凡指着殿中金子启示。”他就该谨守，看到没有？这是人创造出来的体系哈。如果是指着殿启示啊，这个话大概50%的可能性，他可能去做的哈。但是如果他进一步指着殿里的金子，哇，这个宝贵哈，那他的话可能就是谨守的可能性就高一些哈。所以这不是律法规定，这是当时的人讲话变成了一种习惯了。这是耶稣说你干脆你就不要这样去启示了。不要去启示啊！话你说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啊！这是跟旧约那个不可背誓是连在一起的，但是它更进一步了啊！为了避免当时他们讲话这种让人很复杂的、很 confused 的一种的状态，说你们就不要这样启示啊！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所以如果把这一大段的开始与结尾对照在一起哈，我们就发觉耶稣实际上这举了6个例子啊，杀人、奸淫，这个夫妻的关系，然后启示，然后这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第六个就是这个爱仇敌哈，这6个具体的例子是整个把人的那个焦点转移啊，怎么转移的呢？20节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哈。一个是先从否定的角度来，你不要学像这些人，因为当时，文士和法利赛人是这个社会当中，好像是解释圣经的、解释传统的权威啊，不要跟从他们的教导哈，你们的焦点不要在他们身上，要像什么呢？就是最后一句，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啊。刚才吴长老也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啊，这是可以做到的吗？啊，这是我们的目标，是把焦点转移。这是耶稣在讲的。当你的眼光定睛在天父的身上，不定睛在人的传统，不定睛在文士、法利赛人那一套东西上的时候呢，才能够回到神借着律法当初要引导人走的那条路上面。也这是整个这一大段啊，是在矫正人的那个焦点。 把人的焦点转向神自己，要看天父怎么做。
关于启示啊那个事情，我觉得说其实就是人啊觉得自己说话可能不足以取信于人了，所以就想这用自己对那个天啊地神负责的态度呢来表明来说明自己的诚实，就是像圣经上讲，其实天是神的座位，地是他的脚凳，耶路撒冷是他的京城，这些都属于神的，所以其实我们是没有资格去利用他们来支持我们的誓言。
我们华人当中我们说有时候我们讲话很含蓄哈，这个可能也是我们的优点，有时候也会变成我们的缺点哈，就是你如果讲的话人听不明白，到底你讲的是要这样还是那样哈，那这个就是有问题了哈。所以你在表达的时候哈，不要好像出于礼节或者怎样哈，让人觉得很有礼貌或者怎样，却反倒让你表达的意思不清楚。就像当初这个人指着这个启示指着那个启示哈，觉得好像是有不同层次的，这个让人去分辨，让人去琢磨才能够明白你在讲什么意思啊，这是很不好。好，
大家好，我来报告一下我们小组讨论的大概的内容。今天我们先是 Vicky 姐妹讨论到这个借贷的问题，过年想到了自己的父亲以前的教育是这样的，说要不然你就不要借钱，如果是你借钱给人就不要指望他还，这样就会比较对，这是父亲从小对他的教导。然后明弟兄谈到说其实很多的这些 practical 的这些指导，像左脸右脸这些，其实我们都可以在这个天国八福那里找到对应的章节，就比如说这个说到爱人啊，怜悯人啊，这个清心的人呢 这个我们具体怎么做是我们可以在后面的这些章节里找到的。然后明弟兄提到了神对我们的这个三个命令，一个是今天说到的这个完全像神一样完全也之前也说到过要圣洁，还有就是怜悯这个是神对我们的这样的要求。问弟兄分享的是说可能有的时候像这个右脸啊左脸可能其实并不一定是说我们直接要照着这个字面这样做，而是说我们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的心态是要有这种怜悯啊这个爱人的这个心态。然后我和刘刚我们两个就是首先第一个反应还是说我们看到这些章节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个反应是说我们做不到。我们做不到别人打右脸我们把左脸也伸过去让他打但是这是神说的话，我们还是要去思想，我们如果我们做不到我们要去思想我们为什么做不到，那做不到的原因还是因为我们是这个不能像神所要求的那样去爱人去怜悯人，还是要去努力去做。我觉得或者说是朝那个即使做不到像神这样要求也至少是朝那个方向做，然后我如果还觉得做不到那我真的是要求神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来这样做这是我们小组大概是这样讨论的。谢谢。
好，谢谢小丽，这很不简单呢，在这短时间把大家讲过的 summarize 哇，这个是很厉害的哈，然后又把自己的意思又表达出来，感谢主。其实刚才吴长老已经给我们那个 hint 那个答案，就是打右脸给左脸的答案，就是说你去看耶稣基督在被审的时候他也不是字面上照着这个去做的，所以这里讲的耶稣讲每一句话有的时候很夸张的，像我们上次读到这个你右眼犯罪你把右眼挖出来，右手犯罪右手剁掉，这都不是字面上去遵行的。所以耶稣在这里不是在讲新的律法规条，他是要试着用这些很极端的例子引导我们去思考，说律法背后要让我们做的那个真正那个心态是什么。这个打右脸给左脸强里衣给外衣，这个主要他讲的就是不要以恶对恶，不要与恶人作对，这是他要讲的重点。通常情况下别人 抢你这个礼仪，那你要跟他对回去，打回去，要么是保护自己哈，要么是这个你也抢他的衣服抢回来哈，别人打你右脸，你也打他右脸，对不对？这是以恶对恶。但是耶稣说你不要这样做啊，不要以恶对恶。后来罗马书也这样讲啊，就是不要以恶对恶，要用善去胜恶。所以这是耶稣讲的重点，他不是讲就是说具体的你一定要别人让你强逼你走一里路，但是罗马人是有这个法律规定的，罗马兵丁走在路上，他可以要求路边的农夫啊帮他背东西走一里路，这是法律规定你必须做的哈。那到第二里的时候，按照法律规定他就得让他回去了，不能再强迫他做了。但是基督徒说你他强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到一里路结束之后，你再问他说我可不可以再帮你再走一里路啊，就是让对方很 surprise。 通常人早都一里路巴不得走半里就赶快要逃走了，但是这批人怎么是这样对待我的呢？就为后面的福音的信息的传播打开一扇门。所以这是耶稣讲他心态在转变。那你看后来这个教会受逼迫的时候，他们也不是这样就在那忍着，很多人是逃的逃亡的，对不对？这里面不是在讲具体的律法的规条，而是讲背后那个真意，就是真意就是不要用恶的那种态度去对付恶人，你要用一种创造性的，有一种这个出乎让对方出乎意料的一种的方式哈，去对待他啊，让人看出我们是世上的光，是世上的盐，是跟这个社会是不一样的。
对不起，我是 Sylvia 打个岔，因为刚刚牧师刚刚讲到这个墙壁一里路的时候，我就想起来那个福气教会的杨牧师他曾经说过，我们为好朋友们，我们对福音朋友们做到让他们刚刚好 ，OK， 刚刚怎么讲的这句话说，做刚好是本分，是我们该做的，可是做到让他们感动，那就是把他们带进来了，就是刚刚牧师说的那些。兵丁可以要求扛一里路，走完这一里路你主动的跟他说我再帮你多走一里路，哇，那个人的感动就不一样了，他就会变成一个自愿的发出来的爱心。我想这个分享一下。
对啊，上一次我们有一个台湾的同工跟我们一起做幸福小组哈，他们是做了大概七八次实体的幸福小组，有一个环节就是送礼物，哇，他们送的礼物最后给我们看，哇，我们都 surprise。真的是啊，就是如果你做的刚刚好啊，是尽本分，但是你做的更多，这里讲的哈，陪他走二里路，我让对方眼睛一亮的感觉，觉得说在这个社会上没有人这样对待我的时候，哇，那个的耶稣的那个光就会发出来啊，人的心就会被改变。
我也分享一下爱仇敌哈，那个仇敌到底那个定义是什么？就是一天到晚给你作对的。你到哪个地方去他就给你逼到死胡同，就是要把你掐死那种人，仇敌。那这种仇敌的话，你爱他的话真的是要求神给智慧。但是这个仇敌他是永远一直跟着你，他躲都躲不掉的这种人，那你想闪他都没办法。那这种怎么样能够爱仇敌？就耶稣讲的那种，你爱他爱到一个程度，那个仇敌这种人个性一定是很不好，没有人会爱他的，只有你去爱他，然后别人都讨厌他，你爱他的时候他就会想说，哦，你是变成他的朋友。所以如果把仇敌爱仇敌到一个程度，为他祷告，为他 做很多 你实在做不到的事情，但是你求神帮你做到了以后，那个仇敌就 会感动了。以后如果仇敌变成我们的朋友的时候，你的仇敌就不见了，那你走路就很顺畅了。所以那个最美的就是去爱他，然后让他知道就是说你对他没有任何的损害他，我们只是来帮助他而已，以至于他最后变成我们的朋友了。所以这个是最 powerful 的。所以我说这个爱仇敌，这个上帝讲了很多话，真的是很有智慧，就是把这些所有的逼迫你的人，这些人全部都变成你的朋友， 然后向你借贷的人的话，哎，你借给他的话，他因为有需要，然后你如果不给他的话，他有时候恨你，将来哪一天他如果真的是走投无路的时候，他就会想来抢你了。所以但是我们如果对他而言就是能够尽自己就说帮助他了以后，他哎，不要跟他要那个要回来。我们帮助一个人的时候，就心里一个有预备，就说我帮助出去，我也不需要他回来，他也不影响家里的家计的这种情况之下的帮助。所以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不去制造这些仇敌，那我们走的路就是亨通。否则你走到哪个地方，人家恨你的话，你有机会的话，人家就是拿石头打你，或是怎么样呀？所以这个很好的一个教导，
怎么把仇敌变成朋友啊？这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我们本来都是他的仇敌，但是当我们明白十字架上耶稣所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心甘情愿的转回来。来跟从神，来成为他的朋友。
这一段对我最深的教导就是要爱你的仇敌。来美以后，神一直在提醒我，你不能再对过去那些整过你的人怀恨，要爱他们。我为这个事情一直祷告过不去，我说我可以原谅，我可以不恨，但我爱不了。所以我开始回国以后，我都避着不见他们。以后常常回国，神一再的催逼我，使我心不得平安，我就指名道姓的为他们祷告。因为我是基督徒，所以在我的教研组里头，我是运动员，每次运动我都躲不过要被批判。有几个人是把我抓得很紧的，一运动一开始就点我的名，喊我滚出去要怎么样，所以我心里那个怨呢解不掉。但是一直来每十几年为这件事情在神面前祷告流泪，到了2003年，好像是来美国已经十几年了，那一次回国主就不放过我，我就主动的给他们打电话，我要去看他们，开始就是拒绝，不空，我再打，到最后同意我去拜访了，非常的尴尬。但是我给他们说，我来是向你们表示，我一点都不记恨你们，我只是想跟你们讲我信的耶稣是怎么回事。他们就很惊奇，夫妇二人。第一次大概坐了不到一个小时，他们就起来送客了，我也只好走了。过了一个礼拜，圣灵不放过我，还要去，我就又打电话，第二次去拜访。这一次我觉得圣灵已经做了预备工作，就有好转，我就再给他们讲福音，他们都能够点头了，告诉我他们过去听过但是不信。我说为什么我能够改变，就是因为我的主耶稣。我告诉你们，你们虽然批了我那么久，我还是不能不信他。所以那一次谈的比较好，从此以后每年回国我都会去拜访他们。但是遗憾的就是他们都是党员，心很刚硬，礼貌上接待并没有信主，但是 感谢主让我对他们的看法完全改变，使我能够从心里面去怜悯他们。我这是神的教导，叫我们完全，怎么完全法？我们不可能向神完全，只有在爱这一点上，我们要真正的要有天父爱我们的那个心去爱人。完了。
我稍微补充一下刚才那个吴长老提的那个左脸右脸和耶稣在大祭司面前的对话。以前这个事情一直不知道怎么生活中怎么应用，后来看到唐崇荣牧师的一个问答书里面，他就说原文记不得了，但是就是说不管你做什么事情做什么选择，你是不是为了神的荣耀，在大祭司面前耶稣那样做是为了神的荣耀，那我们在仇敌面前做是为了什么？所以这个明白这点，让我觉得很多事情不是那么只抠字眼，可以灵活处理。
好，谢谢周燕的补充哈，其实这是很关键的一点，因为这里讲的很多事情哈，我们在中国的儒家呀传统的文化当中呢，可能也能找到一些类似的东西哈，但这两者是截然不同的哈。今天吴长老一开始带我们唱那个宝贵的十字架的那个诗歌，我们刚才分享当中哈，为什么会去爱仇敌，原谅那些得罪我们的人，是把耶稣基督的福音带出来哈，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你看，刚才周燕讲的说，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要问一个问题，你这样做你这样回应对方是不是为了神的荣耀。我们在传统文化当中讲的是那好像成为君子啊，成为这个好人善人啊，那这个荣耀是归给人的啊，让人觉得你好，让人觉得你很有文化，你很有这个教养啊。但是福音的信息是把人的眼睛带向神，去看到神的荣耀，看到耶稣基督，看到我们这人也是不配的，我们心里也有怨恨，我们心里也有过不去的地方，但是因着神的缘故，因着耶稣基督的拯救的缘故啊，这是不同的。实际上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遇到最难接受福音就是那些很有道德的人啊，还不是那些罪犯的，还不是那些那个好像在人看见很不堪的人，往往是很有道德的人，觉得自己做得很好的人啊，觉得自己这个尽心尽力，丈夫做的也好，妻子做的也好，孩子教养的也好，这样的人是最难接受福音的，因为他把荣耀都归给自己了，都觉得自己很有能力很能做哈。但是呢，那个是死路的，神能够怜悯，让人能够谦卑下来，看到人的罪，看到你做的再好啊，在上帝的面前一检验的话，那都是这个破烂的衣服啊，是不能蔽体的。
我就是想分享一下刚才讲到的爱，其实在提摩太前书一章五节都讲得很清楚了，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义的信心生出来。那么这个清洁的良心、清洁的心、无愧良心、无义的信心怎么样做成呢？就是要我们在 Abide Christ 里面。对这些命令我们很难很难做到，就是为什么说耶稣说不要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不要把新酒倒在旧皮囊上。如果没有基督的生命的时候，这些命令很难做到，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知道根本不能够像神这样完全，但是通过圣灵的带领，我们在基督的生命每天更新，每天在他里面的时候，这就可以，就是从这三个心思上出来。
走十字架道路要牺牲很不容易，但是因着神的爱，我们每天亲近他，生命慢慢改变，像刚刚童阿姨讲的，圣灵会催逼你做该做的事，因为你们是天父的儿子，你的生命跟他连在一起。如果有这种生命的话，要爱仇敌，要爱反对你的人，就不是很难，因为你不是消极的不报复，你是用爱的力量去冲撞对方的心，软化对方的心， 让对方能够知道你所信的是真的，如此也许福音就传给他们了。真的求神怜悯，我们每天在这边亲近他，生命会改变。
主耶稣基督，你以神儿子的身份、来到地上，照着天父的旨意来成就、这美好的救恩、走十字架的道路、上十字架，被钉十字架、但是你那个生命、从那个死亡坟墓当中、突破出来、死里复活，我们感谢你、你作为儿子给我们设定一个很好的榜样，你也吩咐跟随你的人说要像天父一样的完全、主让我们的眼睛、定睛在你的身上，每次来到十字架的面前，我们真的是没有什么可以夸的、看到主耶稣基督那完美的成就了所有的、义、在神的面前、那是最美好的榜样、只是让我们显出我们心中的不足，显出我们的亏欠，我们就愿意、谦卑回转、当我们真的是天天来到十字架面前来思考主耶稣基督的救赎的时候、就让我们有力量，让我们有这个动力、来把眼睛定睛在这个天父的那个荣耀上面，在凡事上来发出光来、荣耀主的名、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父神，我们真是要感谢你的恩典，真是求你给我们一个清洁的心，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给我们一个有认为灵性不足的心。直到我们每天在这边与你亲近的时候，主你就亲近我们，主在与众弟兄姐妹交通之间，让我们得到圣灵的启示，能让我们甘心的愿意爱你，敬畏你，能够跟随你。主让我们每天这样做的时候，主你的话语就匆匆足足的在我们的脑海里面，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主我们就容易跟随你。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么浩大的恩典，求你继续保守这个成根的聚会，让弟兄姐妹清新的来到你面前，得到生命的改变，生命的造就。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主啊，我们谢谢你，你的话就是光，当你的话照亮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就看到我们自己的亏欠，我们自己的渺小，我们在你的指导的、在你的光之下，我们看到我们是多么的 不配来蒙受你这样大的恩典，但是你这样爱我们，让我们能够仍旧在你的光里面继续的走在你的道路当中，我们为此感恩。主啊，求你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让我们在凡事上能够知道自己不够，自己的有罪，自己的有限，使我们能够愿意在这个属灵的道路上能够一天一天的愿意走向你，是吧？给我们一个爱你更深的心，使我们能够真正的把你的爱放在我们里面，用你的爱来对待我们周围的一切，包括我们的我们所不喜欢的人，我们的甚至于我们的仇敌。主啊，求你带领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每天能够活得更像你。虽然我们不能完全像你，但是我们一天天的走向这个方向。但愿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晨更在读经的时候，能够好好的来用你的话来武装我们自己，装备自己能够更好的往前走。我们求你带领这个今年这个今年的春节，每个人的平安，每个人幸福，每个人的健康，主啊，我们都交在你的手中，帮助我们在这个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使我们有个新的开始，使我们在你的带光中能够走得更像你，更能够蒙你的喜悦。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